老马的确有点显老。按他的说法，今年刚好50，但是因为长得太黑，加上脸上的皱纹一层落一层，所以看上去真像60多。尽管当警察那么多年了，宽阔的肩头扛着2杠3星，到现在还是个最普通的警员，什么长也没当上。对于这一点，老马似乎并不十分介意，还洋洋自得地跟我说，他每回进出市局的大门啊，那警卫都得给他力争敬礼，肯定是把他当成了某个不认识的局长了。另外他还老总是讲，人呐，老不老关键是身体素质，而绝不是外表。不是跟你吹的，安子。老马常常落着袖子挥舞着比我的小腿还粗的胳膊说，别看你20多岁啊，1米8，就你这样的多了不敢说，3个5个的用不了2-3分钟全都让我给放躺下，你信不信？当然了，这只是他自己吹嘘的，不过我觉得5个可能多了点，但是2-3个可能还真的干不过他。怎么，你也学会替他打掩护了？什么刚才还在这儿啊？他肯定又去找老郭头去了。郑威隔着宿舍的窗户看了一眼老马的床铺，瞪着眼睛冲我说着，老郭头是隔壁干休所烧锅炉的，专上夜班。老马呢，失眠，只要我们2个一备勤，老马总是去那儿下棋。可那又有什么呀？我们是备勤呢，又不是执勤，只要没什么事儿，尽管睡大觉。万一有情况，呼我一下，啊，2分钟就回来了。有什么了不起的？老马就曾这样愤愤的冲着郑威说着。可是老马的话刚一出口，郑威马上就把他驳斥的哑口无言，说什么即便是晚一秒钟，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就会如何如何等等。但是这回他确实冤枉了老马。哎，不是啊，我站在院子里替老马澄清事实，那老郭头啊拉肚子了，已经3天都没上班了。听我这么一说，郑威没再说什么，掏出钥匙打开了所长办公室。我呢也连忙钻进宿舍换衣服。不知怎的，放在桌上的胸卡不见了踪影，可老马的在那儿。照片上的一张粗糙的脸正冲着我皱着眉头。我立刻明白了，昨天晚上他走的时候没开灯，黑咕隆咚的，他把我的给抄走了。昨天夜里因为郑威走得晚，我2点多才回到宿舍，由于连着好几天都没睡好觉，所以那会儿真困得不行了。可刚关了灯躺下没几分钟，老马就回来了。 听见他进了屋，我赶紧闭上眼睛。我呀，怕他。老马这家伙是纯种的夜猫子，只要他逮着你，他非跟你聊到天亮不可。虽然我装着睡着了，可老马仍然不甘心，他走到我的床边，推了推我，见我没什么反应，只好作罢。继而他慢慢的换上了警服，在门口他借着院子里的灯光写了点什么，然后便蹑手蹑脚的走了出去。早晨起来，我扫了一眼桌上的条，才知道他干什么去了。上个星期二也是这会儿，只不过我那天因为反胃而没有去吃早点，老马刚从老郭头那儿溜回来，正围开着吉普进了院，正坐在车里打手机。西街拐角发廊的女老板慌慌张张地跑来，说店里的洗头工阿娟死了，于是我们仨就一起赶到了那儿。那个叫阿娟的，我和老马都认识，是个安徽妹，长得挺漂亮，尤其是皮肤特别好，别提多白了，只可惜是个烟花女子。老马说，哎呦啊，安子，你可得小心点啊。有一次查完治安从他那儿出来，老马笑嘻嘻的对我说，我说尽量离他远点啊，你要没有那两只眼带钩。看来这个老家伙自己就深有体会，要不然的话带不带钩他怎么会知道的。阿娟是在他自己的宿舍死的，说是宿舍，其实就是一间十多平米的小平房。从他上班的发廊出来，往胡同里走100米就到了，那本来是马三婶院子里放杂物的东屋，可后来那老太太叫人在冲着胡同的山墙上开了个门，然后就把屋子租给了他。我们进去的时候，阿娟还躺在地上，头冲着南墙，迷人的脸蛋就像睡着了一样，只不过脑袋周围有一大滩血。离后脑勺不到10公分的地方，有一只分量很重的三角形的铁烙铁。它立在那儿，尖儿冲上，很明显是那个东西要了他的命。一看是这个情形，我们什么都没动，郑威给分局打了个电话。大约过了半个多小时，来了一辆切诺基。下来四个穿警服却没戴帽子的人，我这几位同行又是拍照又是取样，然后又审了一通哭哭啼啼的发廊女老板，折腾了足足3个钟头才把人拉走。5天前政委去了趟分局，回来后告诉我们阿娟的案子结了。据他说，分局认定这是起意外事故，由于死者手里攥着湿漉漉的墩布，因而他们得以分析出阿娟当时正在擦地，然后不小心滑了一跤，而他的后脑勺正好磕在一直放在那儿的铁烙铁上。之所以这么说，基于两个原因。第一，尽管我们去的时候地已经干了， 但还是看得出那是擦过的。第二是那个烙铁，那上面只有死者自己的指纹，也就是说别人根本没动过。此外，阿娟的钱包仍然摆在桌上，屋里的其他东西一样也没少。验尸报告表明，他死前也没有受到强暴，所以也排除了生人入室抢劫的可能。而通过对发廊老板和四周街坊的了解，阿娟也没有什么明显的仇人，因此分局才下了如此的结论。对于这种结局，郑维当然是欣然接受，因为这说明他辖区内的治安没有什么问题，不但能够保住已经在他办公室里挂了两年的红旗，而且仍然有希望冲击三连冠。可是没想到老马却坚决不同意这种说法。老马拧着两只都快连到一块儿的粗眉毛说：“哎，我说，你怎么也看不出来呀？这明摆着这是一起谋杀呀！”为了说明这一点，老马继而指出，虽然烙铁上没有留下罪犯的指纹，但这并不能说明没有人拿它袭击过阿娟。十有八九，凶手戴上手套的。至于阿娟当时手里拿着墩布这一点，老马认为那肯定是凶手伪造的现象，是他杀了他之后才塞到他手里的。等得知阿娟死亡的时间是夜里三点以后，他愈发的坚定了自己的信念。老马用他那熊掌般的大手拍着我的肩头质问说：“安贼，你会夜里头三点钟擦地吗？”说实话，老马的推断不无道理，可那又有什么用呢？他只能跟我说说，因为郑维根本不相信他。郑维曾经亲口对我说：“老马要是能破案，咱们还不都成了福尔摩斯了？”对于郑维的这种看法，老马的心里倒也清清楚楚，所以我曾想，可能就为这个，他非要把阿娟之死弄成一起谋杀案不可。按照老马的说法，这是一起仇杀，凶手一定是某个对阿娟恨之入骨的人。为此，老马背着郑维单枪匹马的干了好几天。让我没想到的是，老马还真是掌握了一些颇令人刮目的线索。昨天下午四点多，我从三路居集贸市场抓了一个用假秘鲁币行骗的小子回来，刚把人关进小号，老马就把我叫到宿舍，他告诉我，他已经找到了三个嫌疑犯。老马咕咚咕咚地喝下半缸子凉茶之后，告诉我，首先值得怀疑的是吴孔桥水墨石厂厂长的老婆，那可是个比男人还壮的女人。有一次她丈夫跟阿娟睡觉，让她给逮着了，她一拳就把自己男人的门牙给打下来俩，把阿娟吓得连夜逃回了老家。躲了两个多月，阿娟才跑回来。之所以老马怀疑这个厂长的老婆，是因为 那个拳头很硬的女人一直认为阿娟正不断地诱骗她老公的钱财，因此她对好几个人说过要收拾阿娟。至于她打算收拾到什么程度，那哪有准啊？现在阿娟死了，难道她不可疑吗？所以老马把她列在了第一位。第二个嫌疑人是发廊里的大工，那个脸色苍白、长得跟我一边高的孩子，神兮兮的，就住在街里的高台阶上。老马打听出，他一直狂热地在追求着阿娟，但又痛恨阿娟的放荡。店里的另一个女孩就曾听见他对阿娟说，如果他再跟其他男人乱搞，他就割腕自杀。那么也就是说，那个小子有明显的暴力倾向。至于第三位嘛，老马说的时候似乎显得信心不足，他怀疑是阿娟老家的男朋友，因此老马说他暂时把侦破的重点放在了前两个人的身上。可能是因为黑灯瞎火的，条上的字不如平日写的工整，不过意思仍然交代得很清楚，说他刚刚找到了阿娟一案的重要线索，还特别告诉我，不出他所料，极有可能是那个大工干的，还说本想把我叫起来跟他一起去东郊火车站寻找一个那晚上可能看见他出入阿娟屋子里的人，可是见我睡得挺香又没忍心，最后一句写的是等我的好消息。我花了一顿早饭的时间也没弄明白，阿娟死的那天晚上，如果真有什么目击证人，怎么可能是东郊火车站的人呢？我这么说不是没道理，可不吗？西街全是老住户，谁在哪儿上班，我都清清楚楚，根本就没有在那儿工作的。而且，除了阿娟，没有一个外地人。再说这儿离东郊火车站有30多公里，又不是什么交通要道，一过12点街上就没人了，很难想象夜里3点会有个过路的什么人能够走到这儿，而且正好经过胡同，然后看见老马自己杜撰出来的那个嫌犯。所以把最后一个包子塞进嘴里以后，我终于断定老马是在瞎忙活。尽管如此，等他回来，我还是打算听听他说些什么。换上警服，我戴上了帽子，然后对着门口的镜子照了照，一切合乎标准，除了没佩戴胸卡。嘿，这粗心的老马。我心里头唠叨着，推门从宿舍里钻了出来。老马回来了，他敞胸露怀，推着车满头大汗的进了院，因为一宿没睡加上又跑了一趟东郊，他脸色显得十分的难看。我一眼发现车的前轱辘还没气儿了，我说他怎么推着呢，正要和他打招呼，郑威忽然在身后开了腔。我说老马呀，郑威夹着包攥着手机和车钥匙冲老马说，你这一宿又跑哪儿去了啊？你看看你成什么样啊！ 帽子也不戴。哎，小郑啊，我有点事儿要跟你说。
郑维的话还没有说完，
老马就急急地打断了他。你先把帽子戴上。郑维没好气儿地接着说，他最烦老马这么叫他，尤其当着满院子的人。哦，
老马支上车，然后从车筐里拿起了帽子，
一边戴一边说，可是我必须得跟你谈谈。这是什么呀？
郑维没有理会老马的话，却盯着车筐。
我在旁边一看，里边装着一册户籍档案。我明白是怎么回事，老马之所以拿着它去东郊火车站，想让那所谓的目击证人辨认一下照片，看看是不是他所确定的嫌犯。不过这会儿他可有点麻烦，这个东西不能随便拿出去，而老马又肯定没和郑维打招呼，因为他明白郑维根本不希望他追踪阿娟的案子。
这本来我以为，后来啊，这
老马结结巴巴的，一时说不清，那惨兮兮的样子真是叫人可怜。郑维撩起了一只细长的眉毛，斜眼儿冲着老马说：“
我说老马呀，您要是把这个玩意儿也丢喽，那咱们可就真热闹了。”“
不会，我这就放回去。所长，我确实有事儿找你。
等中午我回来吧。”啊！
郑维说着，匆匆的朝着吉普车走去。
嘿。可我说这事儿啊，这非常的重要啊。
老马仍然倔强地说着，一副要哭出来的样子，但是郑维的脚步并没有因此而停下来。我实在是不忍心再看下去了，因而假装忘了什么，扭头走向宿舍。
非常重要。
都快到门口了，我终于听见郑维又说了一句话。
什么重要啊？不就是磕在烙铁上死了那个洗头妹的事吗？怎么着，老马，你查出什么来了？
哟，我心里咯噔一下子，原来所长知道老马在干什么。